啊，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 CCS Tri Valley， 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同思想神的话语。啊，那么今天也要特别谢谢我们陈弟兄所选的诗歌，实在是跟我今天的信息非常的吻合。我在下面想说，我们唱完诗歌阿门，我们就结束了。这个诗歌写的比我写的讲章写的还好哦。那所以谢谢陈弟兄。那么也特别代表学院向大家问安，希望大家最近一切都好。这几个月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有很多的雨水，但是雨水希望也没有让大家家里淹水了哈。那么今年学院要庆祝50周年，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神，而且感谢教会一直不断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有今天。也继续的请大家继续为我们代祷，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在湾区在全世界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那么今天有点感动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复活节后，是因为我们刚过完40天的大灾期，还有受难日，然后上礼拜庆祝了复活节。那我就发现说教会通常会比较注重主的受难，在受难节之前可能有很多教会有大灾期，会跟弟兄姐妹常常一起思考神的这个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的经文。我们自己学校也是，我们要求学生要做40天的这个大灾期的默想，但是我们却没有做40天复活节的默想。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缺失，所以就有感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复活节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那我们在开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主，这是多么伟大的、多么惊人的一件事情，也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有多么大的福气，能够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与你和好，得到新的生命。主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不是一天能够庆祝完的，这是我们常常要纪念的。主，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来借着你的经文，让我们更明白你儿子复活的这个道理，让我们也可以每一天照着你的吩咐来完成我们在地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做父母的通常对老大都会比较紧张一点，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第一次，没有经验。那么华人父母亲紧张的表现呢，通常是会比较严格，所以老大都比较可怜一点啊。那我的小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他生老大以后他就要老大呢学钢琴，因为他自己也弹钢琴。那他又羡慕那些会弹拉小提琴的，所以他老大也要学小提琴。那他怕孩子上学以后就忘记中文，那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就要他去中文学校。那他是自己一个传道人所以呢孩子呢一定要每一天灵修祷告，这是肯定的，而且一天要2次，早晚各一次。那他是一个男孩子嘛，男子汉大丈夫，要担当起，要负责任，所以从小就要让他学习从家事里面学习这个做各样的家事，煮饭啊，洗碗啊，倒垃圾等等的，要做一个好男人。所以我从小就看我的侄儿长大，哎呀，每天都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实在是可怜。那么有一年的圣诞节，他们全家来到我们家过圣诞。那在路上快要到我们家的时候，那老大就跟他妈妈，就问他妈妈说，妈妈，我们到姨妈妈家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吃喝玩乐了？弟兄姐妹们，你会不会觉得说啊，我们好不容易过完了，熬过了这40天的大灾期，庆祝了复活节，我们可以开始吃喝玩乐了。 那么的确，我有些基督徒是这么想的，他们每一年啊，到了大灾期，就真是刻苦己心，然后就牺牲一些的享受啊，然后来思考神这个主耶稣的受难，主耶稣为他们所摆上的。那一过完复活节，哦，就开始放纵自己，回到以前的生活，吃喝玩乐，然后每一年就是这样子来一次啊，就是这就要熬过这四十天。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大灾期是这样子想法，那干脆就不要做了。因为如果大灾期不能够带给我们这个长久的改变的时候，那么大灾期的那些的默想，那些的这个刻苦己心是没有太大的益处。那么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神难道就是让我们当然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可以跟这个耶稣一起复活，然后得到永生，就这样子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享受平安喜乐的生活，然后等待上天堂的日子，这是不是就是复活节的意义呢？我相信大家也是大家早就知道不是这样子，也是从今天的诗歌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复活节的意义。那今天当然我只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一样，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那因为刚才已经念过了所以我就不花时间在这边重念一次。那你如果有圣经，我也欢迎你们打开圣经，或者是可以看上面的这个 PPT。 那么我们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停留在第九节，我们读到第九节我们就很满意了，因为在第九节那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在第九节已经证实完了，所以我们读到第九节我们就满意了，就结束了，就忘记说还有第十节有第十节在这边。那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一起来念这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第十节在这里是为第一到第九节做一个总结，但他不只做了一个总结，他还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复活的意义是什么，神拯救了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我今天的着重点就是只有讲这一节，我不会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起讲，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吃午饭了那今天讲到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让大家一起来看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明白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行善为何要行善，和何谓行善。那行善听起来是比较像是其他宗教的教导，我们基督教尽量的不讲这个行善，但是在这里这节经文提到，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呢做一点的反思，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行出来。好，那我们就快快来看这一节的解释，第十节的解释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和计划。那么这一节经文呢，首先也提到就是它的翻译，那和合本我觉得说在这边翻起来是它是用逐字翻译的方法来翻这一节，所以读起来有一点比较硬一点虽然是非常准确，但是有一点硬所以我在这边给放了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给大家参考。那环球圣经译本是这样子翻译的：我们是神的作品，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我们做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各样善功预备好要我们做的各样善功。我们是神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是神的作品这是这些经文这样子开始的。那么讲到我们是神的工作有一点奇怪，我们是人怎么是神的工作，人怎么会等于工作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人是神的工作，而是我们人的改变。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改变 我们从死以前是在死在罪恶过犯中，今天这个复活可以行善，这个改变是神的工作。那么从这个上下文里面，我可以体会到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作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是，我想大家会同意，就是这个是一个杰作，这个是一个杰作，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杰作，因为神把我们从一个以前只能够作恶，只能够犯罪啊，那么你做善呢，也只是一下下，偶尔一次，改变成我们可以一个长期、一个习惯性的行善的人，这个不容易。这是保罗这段经文一到三节里面所提到的。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是这个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导，我们是顺服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我们是随着自己肉体心里面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遵从神的旨意的人。我们在得救以前，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从以色列历史中也可以看到，神一次一次在惩罚他们，但是他们不悔改。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人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你如果是已经结婚了，我相信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结婚以后都试图的要改他的配偶但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么做，我相信你的婚姻是会很痛苦的因为这个人改变是很慢的你要改变三五年能够改过来都已经是算是不错的。那我跟我师母结婚以后我师母就一直要改变我一个坏习惯就是我这个袜子会乱脱脱了会到处乱丢。那么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很冤枉的，我真的不是袜子乱丢的我每一天只把我放子袜子放在一个地方，就是放在我办公的地方对啊，而且我只有夏天会这么做，冬天我回家我是不脱袜子，因为很冷冷气，我们家暖气是开得很低的，这样，所以冬天我绝对不脱，所以我这个毛病只有夏天。那我们知道，这湾区夏天是很温和的哈，是很短短的夏天，所以我其实我不觉得我有这个问题，而且我每一次回家，我一定是固定脱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办公的地方热了我就把它脱下来放在旁边，只是我办公每一天回家会在不同地方办公而已。而且我不是每一次都忘记拿去，然后偶尔忘记拿去这个洗衣篮里面我觉得我常常都做得很好。那么大家也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改变人那么难，因为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会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那我太太很聪明，有一天我上班，我以前这个是奉献之前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拿公事包到在车上就觉得有一股不对劲的味道，然后到了办公室一打开发现不得了了，我的臭袜子在里面所以就是说 OK 这个实在是需要 my attention 我真的是要改进这件事情所以过了不久以后，我在就每一天就乖乖的把这个袜子丢到这个洗衣篮里面去，只是六个月以后我又在我的公事包里面看到我的臭袜子，意思就是我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要改变人是很不容易的。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或是我们是神的杰作，因为神真的是改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子改变的，在耶稣基督里改变了。在第四节到第九节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应该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前是死的， 现在活过来有生命了，不但有生命，我们还要一起复活。那么 这段经文我就今天不会花时间在这里多解释，因为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特别要强调的地方，就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多么好，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改变。那到了最后第十节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和合本我们刚才看到那他在那里是翻译成我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环球译本呢就把这两句话把它合在一起，只是读起来是有一点绕口，但是蛮清楚的，就是为要这里讲到了目的，为要我们做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各样善功。所以这样这个翻译呢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好，只是有点绕口，但是也很不容易把它全部的这个保罗在这句话里面说的意思都表用更简洁的方法来表达。那么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如果你以前没有仔细的去看这句话，我不知道你这次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吃惊。许多学生在课堂里面就会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拯救我们不是无条件的吗？神不是就是白白赐恩典给我们吗？为什么在这边提到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为什么在这边好像神做事情是说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来拯救我们？神不就是爱我，他创造了我，他爱我，他为我好，所以他拯救我，为什么有一个目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让弟兄们吃惊的，让同学们吃惊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在这里讲到行善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别扭，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别的宗教啊，这个强调要行善要做好，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不是啊，我们强调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为什么圣经在这边保罗也讲到要行善呢？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件事情，看行善这事。行善呢在福音派教会通常我们不太想讲，也不太敢讲，因为一讲到行善就会有两种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呢就马上会有人会说这个拯救灵魂呢比行善还要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劝弟兄姐妹去行善，而是应该去劝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如果不传福音再怎么行善都没有用。然后第二个就是教会应该多讲罪而不是讲行善啊，如果罪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善也做不出来。那这样讲我当然是同意的，只是行善也是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么害怕讲行善，是因为这个100年前这个基要派和自由派的分裂所造成的。在那时候基要派就特别的批评这个自由派他们呢就不讲福音不讲罪不讲救恩只要去做社区的服务所以那自由派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的确是走偏差了就不讲福音不讲罪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所以这个基要派对这个自由派的反应呢就是只讲福音只讲罪，但是呢很少讲要行善，很少讲要在社区服务社区这一点。所以就那福音派呢就是从基要派受到基要派很大的影响，也是从那边衍生过来的，所以我们有这一般的历史在里面，所以在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会比较少讲这个行善这件事情，甚至都会觉得说听读到这个词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这样。但是行善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出现了十几次，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那我在这边我快快让大家看到几节经文提摩太后书3:16-17，那也告诉我们圣经的用处是什么，圣经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很熟悉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没有看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哥洛西书9:9-10，保罗为信徒的祷告，它内容就包括了行善啊，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认识神，多知道神。希伯来书10:24指示信徒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使徒行传9:39-36，让我们看到这个多加的生命得到圣经赞赏，是因为他做什么？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更多后书9:8提到神加添恩惠给我们，其中一个目标、一个目的是要我们时常要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个是神赐恩给我们的一个目的。最后罗马书2:6-7，这里讲到神审判人，神最后的审判是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给他。所以这6经文让我们看到行善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圣经、新约圣经着重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那么既然行善这么重要，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说，何谓行善？行善是什么意思？那这两个意思在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可以翻成 good works 啊， works 是复数的啊， do good works， 或者是像在环球译本所翻的这个做善功，做各样的善功。善在这里，它在圣经里面有这三方面、三个层面的这个意思啊，有崇高道德品质、益于人、极具价值的。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情之所以被称为善，是因为它在这个道德上面是一件正义的事情，是一件端正的事情，而且它是对人、对社会、对这个世界有益、有价值的事情，这个叫做善。那如果我们继续的从以弗所书来看什么是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常把这个行善和作恶拿来做对比。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3的经文，让大家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在4:22-24那里，保罗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行善必须从内心发出，从里面发出，从是一个内心、一个心智的更新。在重生得救以后，神重新创造了我们，再次让我们得到在亚当所失去的神的形象。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那么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渐渐失去了这个形象，在重新得救这个时候，神再一次的重造我们，让我们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里面能够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行善不只是停留在内心，这个必须是一个行为，必须是外在的，所以我们要行出来。在以弗所书5:1-3就这么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所以行善就不应该继续的随从自己的私欲、自己肉体的私欲来行，乃是要效法神。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 蒙他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将主耶稣的样式把它行出来。最后五章八到九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基本上跟上一节讲的意思 是相似。所以行善，当我们讲到 想到行善的时候，这是一个从内心发出的，从一个内心的一个改变出来。以前是心里面想的是恶，现在想的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是良善，是利于人的，是高道德标准的，内心的这个心智。然后这个不只是留在心里面，还要出来到外面，让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不是随从自己的私欲，不是自私自利的，不是为自己好，乃是为他人好，效法神，效法耶稣基督，做光明的这个光明的果子，这个叫做行善。那在这里最后还有一节还有一句话，就是这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神早就预备好要我们做。那么这句话就体现出保罗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也就是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说，神创造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给人一个使命，一个托付，就是要来管理这世界。这世界是他所造的，这个有一首诗歌叫这是天父世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世界是天父所造，当他造的时候，他看为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世界变坏了？很简单，就是人犯罪。人犯罪以后，人接下来所做的就是继续不断的让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那一开始神就这个托付亚当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治理这地，也要管理这里海里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的活物、行动的活物。然后第二章十五节，这个耶稣神也在那边吩咐他们要修管这个伊甸园。意思就是说，我们神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以后，神要人在这里面维护这世界，维护他的创造。只是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人因为我们的人的罪性，我们随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而行，自私自利的，所有的都是为自己好处，而不是为他人，不是为神好，所以我们就摧毁了这世界，让这世界越来越败坏。当神重生，让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当神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起来的时候，他所要成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来恢复这世界。那怎么恢复？人败坏怎么样子让世界能够恢复？就是让我们也重新得救，也重生得救。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改造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行善的，以前只能够行恶作恶，现在可以行善。所以神让我们看到，保罗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就是要在世界，在这个全世界兴起一群能够行善的人，就是你我，就是我们得救要做的事情。这是神一个大的计划，神要来恢复这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打开新闻，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所有的恶，不要说这个俄乌战争，为什么要打这个战争？为什么要让千千万万人家破人亡？为了什么？为了就自己的利益，对不对？说穿了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为自己的，不管别人死活。 那在我们不要讲不要讲其他国家，我们国家也还是一样，对不对？这新闻每两三天就是又是一个什么枪杀，又不是枪杀，就是那个什么拿枪，然后这个像这个大屠杀这样子在杀人，对不对？没几天又有一个，哇，好几个人又被枪打死。像这样子的这个世界，我们都已经可能都看得麻木了。这就是世界的光景。神要我们这些被他改造的人能够行善，从内心行善出来，所以我们不会贪图自己一点小利益。今天我太太开车回家，我就看了，怎么一个洞，车门旁边一个洞，大家都明白为什么的，就是旁边停他车子开太大力撞到他，然后也不留单子就赶快跑走了，所以也不知道谁撞啊。这种事情发生的多，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我为什么要乖乖的放在那边做一个公益的人来？我要不然我就要赔偿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受亏损，所以就赶快溜走了啊！这个是我们人的天性，但是神要我们改变，彻底改变，让这个社会，让这世界变成一个美善的地方，恢复它原先创造这社会的美丽，这世界的美丽，让我们活在这世上不用一天到晚防备着他人。昨天去三藩市庆祝我太太生日，然后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说，哎呀，三藩市房子蛮漂亮的，但是房子前面都一个铁门，好难看。为什么要铁门其实我们去之前我就说，我是去三藩市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常常听到这个去那边车子会被砸我还在这个新闻上面看到说，现在住在三藩市的人，他们停车以后，他们就把他们窗打开，让人家看到说里面没有东西，请不要砸我的玻璃。这个社会变成这样子，这个国家变成这样子，还能够活吗？我们还能够活下去吗？我想你我都在当中受到这个罪的败坏的影响的，我们心中就有那个叹息，哎呀，这世界怎么会是这样子？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都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发挥出神要我们做的，重新从内心里面改变，成为一个行善的。这个世界需要你我在外面行善，需要你我在外面行出一些公益事情出来，让大家看到说，哎呀，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好的地方。那么怎么做？当我们讲到行善的时候，通常就会想到外面，想要在这个社区里面做。但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开始。可能大家很少听到，很少想到说要在家里行善。还是在家里还要行什么善啊？我们在回到家就是要放松嘛，就是要轻松。很多人回到家就是家庭啊，就是在外面呢很辛苦，在外面做英雄，在外面解决别人的问题，回家就是要放松，就是要轻松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成为家人的负担。因为他在外面做了英雄，回到家呢做了什么？做了人家的连累上一代的人比较多这样子这个先生回到家的时候就检查太太碗有没有洗干净，家里有没有整理干净饭是不是煮好了，就期待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就是这热腾腾的饭就是端到这个菜饭就端到桌子上可以坐下来吃了，然后孩子要乖乖的要安静不能吵闹，然后这个吃完饭的时候就翘着二郎腿在那边看电视这是上一代这个华人的这种大男人主义的这种表现，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一代的我们比较聪明啊，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啊，至少大部分不做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做的呢？啊，我很忙，我事情还没做完啊，太太你洗碗啊，我还要忙我的这个事。在家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行善从家里面开始，不要只是在外面做好好人啊，拯救世人所有的问题，然后在家里变成人的负担。我们要从家里面行善，做对家人有益的事情，对我们的配偶有益的，我们孩子有益的，做合神心意的丈夫，做合神心意的太太。那讲到这里，我也必须快快提到，现在夫妻都一起工作了，所以现在不只是有大男人的这样子的这个看见有大男人的，也有大女人啊、哦。我们虽然没有这种词啊，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啊、有些太太也是哦，回家很累了，先生什么都是你做啊、这样子当然也不行。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记得这个地方啊，不是只是让我们回来享受的，回来放松的。所以请我们工作的人保留一点的精神回到家里面，不要在外面就坐得累得不得了，然后回到家就像死狗一条那样子。保留一点精神来服侍你的家人，这个是我们在家里面行善的方法。阿们啊，感谢主啊，你们都同意要做到啊。那不只是在家里要行善，在教会也要行善。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行善，我们要帮助教会，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教会是现在神所居住的所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建立成一个美善的地方，让我们的慕道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里跟外面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慕道朋友来到这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不一样，那我们是失败，我们就没有行善。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在教会里面。那有一句英文，有一句话说 carry your weight, carry your own weight, 要担当自己的这个重量。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一起起来服侍，一起帮助教会建立，不是就是留给别人做，不是就留给牧长做，留给那些热心的同工，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教会能够多么兴旺，关键就是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愿意起来服侍的，愿意挑起这个担子起来。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姐妹要反省，你是否有 carry on weight, 你是否有做到你应该做的，还是只是在这边享受别人对你的服侍。在这里，在家庭啊，在教会，我们都要行善。然后最后当然我们要走出社区，在这世界行善，在外面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哎，这世上还有一些义人，还有一些正直的人，还有一些良善的人，还有一些有爱心的人，让这世人看到，让这世人还可以看到神的一点荣耀在这世上，不要所看到的就是邪恶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可以快快的总结一下，今天我想要让大家看到，在从这段经文，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让他看到的，就是保罗他的这个对复活的一个观念，神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让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只是让我们享福的，这个生命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设定的目的，要我们在世上行善，要我们来管理保护，来建造这个世界，他所创造美丽的世界。我们人因着罪而让这世界败坏，现在有一群人，你我得救的人，我们要来改变这世界，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教会开始，然后做到我们社区，做到这个世界。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的这个意象。 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一起来参与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贝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罪恶过犯中被救赎出来。主，但是你也教导我们，我们有责任。你拯救我们的目的，要我们行善，要做各样的善功，在这世上做你的代表。主，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做到，我们只是关顾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主，求你从今天开始帮助我们改变，有一个从心里面转一个180度的转变，知道你把我们放在这地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